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
感谢主。
那我们又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
我们又聚集在这里，一同来敬拜赞美他。
我们知道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二天。
我们知道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二日。
也是算起来是初二。
也都是年初二。
年初二。所以呢，按照中国的不是中国，是华人的传统里面，好像我们还在新年里面。
按照华人的传统，我们还是好像在新年里面。
所以今天我来之前，我先祝大家新年蒙福。
所以来之前，我们先祝大家新年蒙福，
喜乐平安，
喜乐平安，
主恩满意，
主恩满意。
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常借着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
感谢你时常藉着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
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
来数算你的恩典。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进入这个新的一年。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进入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施恩怜悯我们。
求主你继续施恩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常常在你里面重新得力，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时常靠你重新得力，
也在你里面能够领受一切的丰盛和祝福，
也都在你里面可以领受一切的丰盛和祝福。
愿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早的分享，
赐给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
赐给我们可以有一颗谦卑的心，
看见你话语的宝贵，
看到你话语的宝贵，
我们领受了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
让我们领受之后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也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
也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当我们想到新年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我还当时孩子的时候。
当我想到新年的时候，我时常会回想我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新年是最最快乐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新年是最快乐的时候。
不但是热闹。
不单止很热闹。
有很多丰盛的食物。
有很丰盛的食物。
而且我们可以家人一起团聚。
而且可以全家人一起团聚。
在新年里面，我记得最大的就是这个心。
我觉得新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心。
因为我们过去那时候好像平时不大穿新衣服的。
因为平时不会怎样穿一些新衣服。
所以总是在新年的时候，父母总是会为我们预备一件新的衣服。
所以新年的时候，父母总是会预备一件新的衣服给我们。
另外，新年有时我们也常常我们在新年的时候会立志。
事实上我们都会在新年的时候立志。
我们要平时做没有做到的，我们又重新开始，今年一定要把它做到。
我们要去做一些之前没有做到的，今年一定要做到。
所以新年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新年我们看到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一个新的目标。
也是一个新的目标。
也是一个新的盼望。
也都有一个新的盼望。
所以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到新年，我们要真的高兴，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想到新年，我们要高兴，因为有一个新的开始。
可能你在元旦的时候已经 立志，我要做怎么样怎么样。
可能你在元旦的时候已经立志要做什么。
可是 一个月过去了，太忙了，做不到了。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 太忙了，做不到。
感谢神，神给我们华人有两个新年。
咁即系神佢俾我哋华人有两个新年，
我们又可以重新立志，
我哋又可以重新立志，
我们有个新的目标，
有一个新嘅目标，
那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满有盼望，
我哋喺新嘅一年入边满有盼望。
刚才这个梁弟兄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啱先梁弟兄为我哋读嘅经文系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提摩太的一封书信。
这个提摩太书信是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提摩太的一些书信。
他在书信里呢，他要这个鼓励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有做三件事情。
他在这篇书信里面去鼓励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去做三件事情。
也就是他 好像保罗心里面的一个目标，
就好似亦都系保罗心入边嘅一个目标，
就是他希望这个传道人他能够做基督耶稣的精兵，
就系佢希望呢个传道人可以去做耶稣基督嘅精兵。
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做一个神无愧的工人。
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可以是神无愧的工人，
他可以成为神眼中贵重的器皿，
也都可以成为神眼中贵重的器皿。
当有时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书信的时候，
有时当我们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封信，这是写给那些好像做长老牧师的，
我们觉得这篇书信好像是写给我们做长老牧师的
他们称为是教牧书信，
又亦都被称为是教牧书信，
但是实际上，
但实际上，
这些话同样也给我们每一个是神的仆人。
这些话同样都给我们每一位是神的仆人，
也是给每一位神的儿女的，
亦都是给每一位神的儿女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就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如何能够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所以今天我们亦都藉着这段经文来思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如何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你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你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命令，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命令
在这个很多命令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一些不同的意思，
在很多的命令里面我们又看到有不同的意思
虽然我们没有学这个希腊文，
虽然我们没有去读希腊文
所以今天我可以用几个命令让我们大家知道原来你们可能就学会了，原来希伯来的命令是就有这个几个功能。
我们今天就会看几点来大家就会看到原来希腊文里面有这样的功能。
好，我们看第一个，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第一，我们要看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你们第一件事要刚强。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你们要刚强。
在第一节里面，
在第一节里面，
他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我们看到这个刚强，就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动词。
我们看到这个刚强就是希腊文的一个动词。
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命令。
所以我们看到命令常常在华文翻译的时候，你们当要做，你们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命令的时候，有命令的时候，在中文里面的翻译都会说，你们当要做，你们要做什么？
但是呢，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态，它是一个现在命令时。
但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态是一个现在命令式。
现在，而且是被动的。
现在并且是被动的。
原来这个现在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刚强。
这个现在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刚强，
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现在命令是表示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刚强，
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现在命令式就是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刚强，
而且他说你要被刚强，
并且他说 你们要被刚强。
被什么刚强？
被什么刚强？
他说被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可能我们需要想一下，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特别提到刚强。
我们想一下，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特别提到刚强。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方面，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方面。
我们想到第一件事情，刚强是不容易的。
我想到第一件事，刚强是不容易的。
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
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
你会发现不容易，
你会发现不容易
好像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好像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就告诉那些门徒，
他就告诉我的门徒听，
他说牧人被击打，
牧人被击打，
那么这个羊就要分散了，
咁羊群就会分散。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最大的一个门徒就是彼得。
我哋知道当时耶稣最大一个门徒就系彼得。
哇！他听到这个话，他就不服气了。
佢听到呢句话，佢就唔服气。
他说就是众人都跌倒了。
佢话就算众人都跌倒，
我总不能的。
我总不会。
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坚强的。
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坚强的。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很刚强。
我们有时心里面很刚强。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 耶稣怎么样对彼得说
啊？我哋知道后来耶稣点样对彼得话？
他说：“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说：“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知道是后来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
我哋知道后来彼得真系三次不认主，
因为他的软弱。
因为他的软弱。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人心里固然愿意。
我哋知道有时我哋人心入边固然愿意，
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
但我哋嘅肉体却好软弱。
所以我们人要认识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哋人要认识自己嘅软弱。
刚强是不容易的。
刚强系唔容易嘅。
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
我哋知道喺以赛亚书四十章入边，
四十章就讲到一句话。
四十章就讲到一句话。
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不是说你像草，他像草。
他不是说你像草，他又似草。
那个软弱的是草。
软弱的是草。
他说：“凡有血气的。”
他是说：“凡有血气的。”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气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气的。
就是说，我们人都是如草。
就是说我们人都是如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但是他说唯有我们的神必永远立定，
但是唯有我们的神是必永远立定。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
实际上我们就认识自己的亏欠，
实际上我们就认识自己的亏欠，
认识我们的软弱，
认识我们的软弱。
但是人当犯罪之后，
但人当犯罪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人就一直靠自己来想刚强。
我们发现人就一直是想靠自己来刚强。
所以保罗这里提你要刚强。
所以到保罗说你要刚强，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刚强，我们看到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难度。
因为这个刚强要去做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难度。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他说有一些秘诀。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有一个秘诀。
两方面，第一方面，他说这个总的来说，他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我们要刚强起来。
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
这个耶稣基督第一个是在什么方面？是一个好像负面的，他也是一个命令，就是怎么样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第一，你要受苦。
这个命令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但又是一个正面的。第一就是要受苦。
在第三节的时候，
第三节里面，
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保罗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这个命令很特别，它是一个过去式。
这个命令很特别，是一个过去式。
希腊文的过去式的命令，它跟前面的现在不现在是不一样。
希腊文的过去式的命令和现在式的是不同的。
它的意思，这个命令就是你现在开始要准备受苦。
就是你现在开始要准备受苦。
不是你一直不断的受苦。
不是说一直不断的受苦。
所以基督徒不是一直不断的受苦。
所以基督徒不是一直不断的受苦。
但是基督徒一定会受苦。
但是基督徒一定会受苦。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坚强起来？
所以我们如何可以坚强起来？
你要准备受苦。
你要准备吃苦。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识他，
很多人不认识他，
特别是他的门徒也不认识他，
特别是他的门徒都不认识他。
但是当主耶稣跟他们一段时间，
但是当耶稣与他们同在一段时间，
他们突然他们认出了这个耶稣是弥赛亚。
突然间他们认出这个耶稣是弥赛亚，
就是耶稣是神，
就是耶稣是神。
我们知道很非常有名的就是彼得任性。
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就是彼得认识
因为彼得说耶稣问他们我是谁，
耶稣问他们我是谁，
彼得说你是基督，
彼得说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当他们认出了耶稣是神，
当他们认出耶稣是神，
我们看到耶稣就跟他们提出挑战。
我们看到耶稣就对他们提出挑战，
他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
他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说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来 跟从我，
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个一个段经文，三个父类福音都把它记录下来。
这一段的经文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所以我们看到要做基督徒，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你要准备好要受苦。
所以要做基督徒，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要受苦
啊，因为我们要面对我们老我里面的这些的征战。
因为我们要面对我们老我里面的一些征战。
我们还要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还要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要准备好。
我们要准备好。
这些不是我们愿意的。
这些不是我们愿意的。
所以我们会受苦。
所以我们会受苦。
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预备好受苦？
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预备好受苦呢？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八福。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八福。
谁可以蒙受天国的祝福？
谁可以蒙受天国的祝福？
啊，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到虚心的人。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到虚心的人。
哀恸温柔的人。
哀恸温柔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怜悯清心的人。
怜悯清心的人，
可以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啊，都成为他们就的蒙福，
他们就蒙福。
但是最后第八福，
但最后第八福，
我们知道很特别，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好特别，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而且再补充了，他说人若因我被辱骂你们。
并且补充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
他说：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就有福了。
哦，原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原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不愿意受苦。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不愿意受苦、
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走捷径，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 走捷径、
啊、很多有些基督徒是这样，他们怎么会成为基督徒？
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
他们就是要祝福，
他们就是要祝福、
啊、我所想的希望神都帮我成就，
我想想的希望神都帮我成就。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建成了一个功利的思想，
但你会发现这个成为一个功利的思想，
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需要回到现实里面，
我们需要回到现实当中。
在这个威尔斯比、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他说的，如果生活如果太过顺利，信心就不会有真正的根基。
这个威尔斯比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他说生活如果太过顺利，信心就不会有真正的根基。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经历这些的苦难，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经历这些苦难，
不经历一些的挑战，
不经历一些挑战，
你的生命不会成熟，
你的生命不会成熟，
你的信心就没有根基，
你的信心就没有根基。
风浪一来你就会受到损失，
风浪一来你就会受到损失。
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
基督为我们受苦，
基督为我们受苦，
甚至为我们死，
甚至为我们死。
他把他的爱彰显出来，
他将他的爱彰显出来。
原来他来为我们那些不可爱的人献上自己的生命，
原来他来是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献上自己的生命。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愿意来借着受苦受死来拯救我们，
他愿意来藉着受苦受死来拯救我们。
然后三天后他复活，
然后三日之后复活，
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出路和盼望，
给我们人类带来出路和盼望。
因为他成就的救恩，
因为他成就的救恩，
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就可以进入到与他同在的祝福当中。
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就可以进入与他同在的当中、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故事、
啊、讲到有这个魔鬼，他手下有三个小魔鬼，
有一个魔鬼手下有三个小魔鬼、
啊、他就吩咐这三个小喽啰去要去破坏神跟、这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
他就吩咐这些小鬼去破坏神和基督徒的关系、
哦、当时第一个这个小的魔鬼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正好一个有教会的领袖他们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突然他们遇见了很大的这个就是这个云的流。
好，他的
气流，对，他会到很大的气流。
第一个小鬼就去去令呢啲喺飞机上边嘅呢啲神嘅仆人系突然间遭遇好大嘅呢个气流。
哇，很大的颠簸。
有好大嘅颠簸。
哎，想不到他们那些这些就是基督徒的这领袖，他们面对这个时候，他们就一起同心嘅祷告。
谂唔到呢啲基督徒嘅领袖面对呢个环境嘅时候，就一起同心祷告。
结果神就帮助他们。
结果神就帮助他们，
让他们重新的飞机就开始平稳起来。
有一个飞机就重新平稳下来。
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个小的魔鬼。
第二个小魔鬼。
他又想了个办法。
就想了个办法。
他就在这个基督徒的里面，他就让他们怎么样，健康发生问题。
他就去到一群基督徒当中，让他们的健康出现问题。
他希望这样可以破坏他们跟神的关系。
希望这样可以破坏他们跟神的关系。
他以为他们会埋怨了。
就会埋怨神。
但是想不到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这些基督徒更加的看重这个祷告。
但没想到面对这样的处境，这些基督徒更加是看重祷告。
他们就越更加的信心得到坚固。
他们的信心就更加得到坚固。
他们又没有成功。
他们又没有成功。
结果第三个。
结果第三个。
他就想了个方法。
就想了个办法。
他就找了一些比较那个比较羡慕世界的一些基督徒。
他就找了一些比较外慕这个世界的基督徒。
他就引诱他们去满足世界里面肉体的一些的需要。
他就引诱他们去满足这个世界一些肉体的需要，
就他们一样就把他们一步一步的陷在这个陷阱里面，
就将他们一步一步地陷在个陷阱当中。
结果他们就离弃神，
他们结果就离弃神。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时候，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在平稳的时候，
在平稳的时候，
实际上在提醒我们更要警醒。
实质上是提醒我们更加要警醒，
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
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
怎么样可以刚强起来，
如何可以刚强起来。
第二个秘诀，
第二个秘诀
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我们要纪念，
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我们要纪念。
这个是刚才是反面的，要受苦，现在是一个正面的。
刚才是个反面的，现在是正面的，
也是个命令，
亦都系一个命令，
但是是一个现在命令式。
但系系一个现在命令式。
我们知道现在命令式怎么样？
我哋知道现在命令式系咩？
你们现在可以记得了，就是一直不断的要纪念。
就系一直不断嘅要纪念。
你要经常一直不断的要回想，要牢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要一直不断嘅去纪念回想神喺你身上嘅恩典。
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就刚强了。
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就刚强了。
一起纪念什么东西？
纪念什么呢？
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
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他自己一个个人的经历。
他说他为这个福音受苦难。
他说他为这个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别人捆绑。
甚至被人捆绑。
但是他说他突然会发现一件事情。
但是他说他突然会发现一件事。
他这样好像受苦。
他这样好像受苦，
但是他说神的道却不会捆绑，
但神的道却不会捆绑。
因着他的宣，这个他去宣教，
因着他去宣教，
传福音，
传福音，
越来越多的人信主，
越来越多的人信主。
后来你看保罗，不但他蒙神的拯救，
不但保罗蒙神的拯救，
他说我为我的选民凡事就可以忍耐，
他说我会对我选民凡事可以忍耐。
让他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荣耀的荣耀的永远的荣耀。
他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他就得到力量。
他就得到力量。
他就刚强起来了。
就刚强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会发现神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可以发现神的能力？
当我们在受苦当中。
当我们在受苦当中。
当我们一直在常常纪念神的恩典里面。
当我们一直在时常纪念神的恩典里面，
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在这个马丁路德，所以一直提醒这个基督徒。
马丁路德一直提醒基督徒。
他说每个时代我们都要重新的发现什么是福音。
每个时代我们都要重新发现什么是福音。
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我哋要时常记得呢个十字架系咩意思？
因为十字架原来借着耶稣的他的牺牲，他的受死。
因为十字架原来藉住耶稣嘅牺牲，佢嘅受死，
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爱。
让我哋明白咩系神嘅爱。
就是牺牲受苦舍己的爱。
就是牺牲受苦舍己的爱，
也就是他的复活，
也都要记得他的复活。
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能力，
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能力。
因为原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原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
原来他可以胜过罪恶死亡。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福音。
我们知道可能大家都认识这个，我们认识这个是一个从中国过去到美国的一个生物科学家。
我哋好多人可能都认识呢个过去从中国到美国嘅一个科学家冯秉成。
冯秉成过去是一个这个在中国很有名大学里面的一个好像是学物理的一个博士。
冯秉成佢过去系喺中国一个大学入边，好似系学物理嘅一个博士。
他本来到美国去的时候，别人就跟他传福音。
去到美国的时候，啲人就同佢传福音。
哇，他最不能接受。
佢最唔可以接受。
因为他是在那个非常典型的无神论的国家里面所成长起来的。
因为佢系喺一个非常典型嘅无神论国家成长起嚟。
他相信科学。
佢相信科学。
所以人家一直，那这个你，这个是又看不见这个信仰，这个无神论，他一点都拒绝。他说没有这回事的。
佢觉得呢啲事好不可思议，觉得系冇呢啲事嘅存在，又睇唔到。
他非常懂科学，
佢非常之懂科学，
也懂生物，
亦都懂生物。
他就用很多这个科学的道理去跟别人来辩论。
佢就用好多科学嘅道理去同人辩论。
他说他最怕的就是别人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一个罪人。
佢最惊嘅就系别人同佢传福音嘅时候话你系一个罪人。
他说我有什么罪啊？
佢话我有咩罪啊？
他说我当时。他在这个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他说他当时在中国的环境里面，
那是他们的人真的很单纯的。
当时他们的人真的很单纯。
他说我大学毕业，
他说我大学毕业，
本来可以分配到这个北京这个大城市里面，
本来可以分配到北京有大城市的，
结果他放弃，
结果他放弃了，
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将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
他自己选择到最艰苦的内蒙古去，
他自己选择去最艰苦的内蒙古。
他说去了，我是一辈子就准备在那里的。
他说去了就准备一辈子一世都在那里了。
那说他这个是够意思了吧？
他说这样都很够意思了。
我还是个罪人嘛。
我还是一个罪人嘛。
哇，他非常好像是非常的公义。
他觉得自己非常之公义。
但是后来他以后认识了神。
但是后来他认识神。
当他明白了十字架。
当他明白了十字架。
他突然就感到他自己原来是多么的骄傲，
他就感觉到原来自己是这么骄傲的。
哇，他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啊，
他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
又有学问，
又有学问，
又有道德，
又有道德。
哇，他哪里还有什么。但是他后来十字架里面，他说哇，我跟耶稣在十字架里面，他发现了自己是多么的不配。
但是他后来说，我发现我跟耶稣在十字架里面，我自己是多么不配。
他说原来神竟然这样为我们而死。
他说原来神竟然这样为我们而死。
他甚至为我们受苦。
他甚至为我们受苦。
本不该他要受的。
本不该他要受的。
当别人还嘲笑他。
当别人还在嘲笑他。
别人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
送他到十字架时。
但是耶稣仍然为他们祷告。
耶稣仍然为他们祷告。
他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说赦免他们。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的原来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他就终于明白自己真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他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
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
真的是何等的美好。
真是何等美好。
所以他后来不但信了主。
所以他后来不单止信了主。
后来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甚至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被神呼召出来专门来做传道人。
被神呼召出来专门是做传道人。
他一生带领了许多人信主。
他一生带领了很多人信主。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生命里面，当我们愿意受苦，愿意我们常常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就可以刚强了。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看到，我们如果愿意受苦，时常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刚强。
第二，怎么样我们在这今年的一年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第二，我们如何在今年新的一年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在这段经文十五节里面，他就讲到竭力。
在这段经文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要竭力。
我们不但我们要刚强，
我们不单只要刚强，
而且要竭力，
而且要竭力。
第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
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
嗯，这里我们看到又是一个命令。
我们看到这里又是一个命令。
诶，但是它不是现在，它是个过去命令词。
但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是过去命令式。
我们现在知道了，有点知道，可以知道过去命令是你当开始竭力。
我们现在知道过去命令式，你当开始竭力。
不是你可以一直不断的竭力。
不是说你一直不断的竭力。
因为我们不一定可以一直不断的竭力，
因为我们不一定可以一直不断的竭力。
我们的人生有限，
我们的人生有限，
我们要把握机会，
我们要把握机会，
开始竭力的为主做工，
开始竭力为主做工，
做神无愧的工人，
做神无愧的工人。
我们知道在这个保罗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们知道保罗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他的一生，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他说我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他向着一个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他一生竭力，
他一生竭力。
真的，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如果你去读保罗他的巡回布道，三次巡回布道，
如果你去读保罗的三次巡回布道，
哦，你就会看到他走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你就会看到他走遍整个罗马帝国，
将这个福音带到了当时的地级，
将这个福音带到当时的地级，
当时还没有现在的飞机，
当时还没有 今天的飞机，
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他除了坐船，还有就是可能坐马车，还有很多的时候就行走。
他除了有时是坐船坐马车，很多时候都是去走。
哇，我们就看到真的一个信主的人，他能够这样竭力的为主做工。
我们就看到一个信主的人可以这样竭力为主做工。
因为他自己说，因为神的爱激励我。
他自己说，因为神的爱激励我。
神来帮助他。
神来帮助他。
今天很多人对基督徒这个信仰，他们有一种误解。
今天很多人对基督徒的信仰有一种误解。
特别有些华人的父母。
特别有些华人的父母。
他们都希望孩子能够竭力用功。
他们都希望子女可以竭力用功。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这个在教会啊信仰啊。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啊信仰啊。
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就是天天祷告交托。
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就是成日祷告交托。
哦，什么事都不做。
什么事都不做。
懒惰。
懒惰。
这个是一个误解。
这个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基督徒非常，如果你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会很忙。
如果你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会很忙。
你会竭力。
你会竭力。
因为这个交托不是说基督徒什么事我们一祷告了什么都不做了。
因为这个竭力不是说一祷告就什么都不做了。
交托的意思是我们极力的去做。
交托的意思是我们极力去做。
但是这个结果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
但这个结果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真的基督徒真的很忙。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真的基督徒真的很忙。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读经祷告。
有时我们要读经祷告。
我们要来崇拜。
要来崇拜。
我们参加小组。
参加小组，
我们昨天还要参加这个新年的聚餐会，
昨天还有新年的聚餐会，
我们还有很多的团契，
有很多的团契，
还有我们平时还要关心别人，
平时还要去关心其他人，
我们也要为别人祷告，
也都要为别人祷告，
我们还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传福音，
很多时候还要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竭力来做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竭力去做的，
竭力就是尽你就是Do your best, 就尽你最好的。
竭力就是去做你最好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从中国大陆来探亲的一些父母。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从中国大陆过来探亲的父母。
哦，他们常常会跟我抱怨。
他们时常会跟我抱怨。
哎呀，来到澳洲很枯燥啊。
他说来到澳洲好枯燥无聊啊。
啊，很对啊，没事做啊。
没事做啊。
又没有车。
又没车。
哎呀，好像什么都不要，这又他喜欢的又找不到。
有些喜欢的东西又找不到。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他，你就到我们教会来。
每次见到他就话嚟我哋教会。
我说你一到我们教会，你会发现很忙。
一嚟到我哋教会就会发现好忙。
你就觉得你要学圣经，又要祷告，又要学什么都要学，还要怎么样？还要来敬拜。
你发现嚟到教会唔单止要学圣经，学好多嘢，祷告啊，仲有敬拜。
所以我们如果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很多地方，不但是新约、旧约，都叫我们要竭力。
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发现很多地方新约旧约里面都叫我们去竭力。
你看，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竭力呢？
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要竭力呢？
你看在这些经文里面要我们竭力的去认识追求神。
这些经文里面要我们竭力去追求认识神。
竭力的向神来祈求祷告。
竭力的去向神祈求祷告。
要竭力的你要为主做工。
要竭力的去为主做工。
他说如果我们为主做工，我们的一切的徒劳一切的劳苦是不会徒劳的。
他说如果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一切的劳苦是不会徒劳的。
另外也要为此要劳苦的时候，他说神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来竭力进行。进行竭力。
当我们劳苦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们力量去尽心竭力。
还有另外你为什么要竭力，可以进入神的安息里面。
另外为什么要竭力，是因为可以进入神的安息。
神的安息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神的安息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神同与我们同在的祝福。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设立安息的目的。
这个就是神设立安息的目的。
不要以为我们神叫我们安息我们就睡觉什么事都不做。
不要以为神与我们安息我们就睡觉什么都不做。
今天我们到教会就是我们享受与神同在的祝福。
今天我们到教会就是去享受与神同在的祝福。
我们需要竭力。
我们需要竭力。
保罗也告诉我，他说为什么要竭力，他说在神面前蒙喜悦。
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竭力，因为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我们就可以做无愧的工人。
就可以做无愧的工人。
我们就努力的来学习明白神。
我们就努力的去学习明白神。
我们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
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
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竭力，我们今天要为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断的进行竭力。
我们看到怎么样竭力，就是今天在神的话语里尽心竭力。
我们知道一个，这是一个保罗给传道人的这个勉励。
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给传道人的勉励。
如果要做一个传道人，
如果要做一个传道人，
神呼召你，
神呼召你。
当你真的呼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
当你真的被呼召愿意将自己献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第一件事就是要来装备。
我们知道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装备，
就是要学习，
就是要学习，
要忙，
要忙，
要竭力的明白传扬来服侍神，
要竭力明白去传扬服侍神。
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基督徒都是一样，
我们要竭力明白神的话，
我们要竭力明白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如何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就知道如何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可以按着神的心意生活，
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
所以你看信徒很忙碌，要读经祷告团契崇拜，
所以看到信徒很忙的，要读经祷告团契崇拜，
还要认识经历，然后你生命更新长进，
终于认识经历生命更新长进，
可以能够将来被主来使用，
可以将来来被主使用。
在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
在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
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进到完全的地步。
但是这节经文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段经文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而是我们在这个开端，就是开始这个一个 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还在浮潜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它的深处里面。
而是当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真理还在很浮潜的时候，要进入这个 深处里面。
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的话，
更多认识神的话，
认识神的真理，
认识神的真理，
我们生命要成熟，
我们生命要成熟。
所以当这个希伯来书讲完之后，
所以当希伯来书讲完之后，
我们知道后面就是雅各书，
我们知道后面就是雅各书。
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竭力的来进到完全的地步。
雅各书就是说我们知道如何可以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最近我们在读经正好读到雅各书，
最近我们读经刚刚读到雅各书，
还有我们怎么样要面对试探要喜乐。
他与我们要面对试探的时候要喜乐，
我们不要要忍耐，
要忍耐，
我们要凭信心来祷告神，
要凭信心来祷告神，
我们不要疑惑，
不要疑惑，
我们就可以成熟，
就可以成熟，
我们可以生命就会更新改变，
生命就会更新改变。
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你们不但要听到，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行道。
雅各书都告诉我们，不单只要听到，更重要的是行道。
所以当我们生命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
所以当我们生命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会进入一个完全的地步。
所以基督徒竭力，我们在神的里面要竭力的来做主的工作。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在神里面竭力去做神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生命记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从这个西乃山到那个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他说只有11天的路程。
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去到哪里，
去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
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
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后来他们用了多少年？用了40年。
后来他们用了40年。
所以本来这么短，但是他们用了这么多。
本来这么短，但是他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说明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是重要的时间？
说明有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时间？
十一天好像很短。
十一天好像很短。
但是它比这四十年重要的多。
但是它比这四十年重要得多。
因为这四十年他们什么事都没做。
因为这四十年他们什么都没做。
他们玩梗。
他们顽梗，
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最后一代人都倒闭在那里。
他们在旷野里面，最后一代人都倒闭在那里。
如果我们做神的工作，
如果我们做神的工作，
你看，十一天比那个四十年更重要。
你看这个十一日比四十年更重要。
所以今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抓住每一天的时间。
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抓住每一日的时间，
记得竭力来做神的工，
记得去竭力做神的工。
第三，如何做神喜悦的儿女，
如何做神喜悦的儿女。
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
保罗说你们要追求。
第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这里也是个命令词，现在命令词，
这里也是一个现在命令式，
就是叫我们要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追求，
就是叫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追求。
有时我们会有点混淆，哎，这个竭力跟追求好像有点一样。
有时我们会有点搞乱，或觉得追求和竭力是一样的。
实际上这个竭力是什么？是你自己做你最好的。
这个实际上这个竭力就是你自己去做你最好的。
追求是强调这个目标。
追求是去强调这个目标。
到底你追求什么？
究竟你追求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在这节经文里面他就讲到你要逃避私欲。
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你要逃避私欲。
就是我们追求的有一些负面的，就是我们要逃避的，不能去追求的。
就是一些负面的我们要逃避的，不可以去追求的。
所以我们要逃避那些自我老我生命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去逃避一些老我自我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
正面的他说你要追求的是一直不断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正面的就是要一直不断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这就是神的 生命。
这个就是神的生命。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就是追求圣洁。
就是追求圣洁。
这就是当我们追求神，我们这是可以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长进。
就是当我们追求神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长进。
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这个名字很特别。
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字很特别。
它是两个这个希腊的单词复合组成的一个名字。
是有两个希腊的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名字。
就是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神。
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神。
这个名字就是荣耀神。
这个名字是荣耀神。
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了这个大户人家，他们有什么？有金器，有贵重的器皿。
所以到保罗讲到这个大户人家，他们有金器，有贵重的器皿。
啊，就是木器、瓦器。
有瓦器。
木器、瓦器。
啊，
木
器。
木器、瓦器。所以有些是好像比较卑贱的东西。
有些是好像比较卑贱的东西。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神看为贵重的器皿。
但保罗告诉我们，知我们基督徒要成为神看为贵重的器皿。
我们知道这个贵重的就是我们的圣洁的生命。
我们知道这个贵重就是我们圣洁的生命。
所以在二十一节保罗特别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所以21节保罗特别讲，我们如何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第一个就是不要被那些卑贱的东西玷污沾染了你。
第一就是不要被那些卑贱的东西去玷染了你。
如果我们自洁，
如果我们自洁，
你就脱离了卑贱的事，
你就脱离了卑贱的事，
就可以作为贵重的器皿，
就可以作为贵重的器皿。
另外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看为贵重的器皿。
另外我们都知道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神看为贵重的器皿。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洁净自己。
你要舍己，把自己倒空。
就要舍己，将自己倒空。
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
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
让神的生命圣灵充满你。
让神的生命圣灵充满你。
所以你要顺服神。
就要顺服神。
顺服在他的话语里。
顺服在他的话语里。
就可以被主所用。
就可以被主所用。
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重要的不是我们好像我们在外表我们做很多的敬虔。
所以一个传道人或者基督徒，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外表做很多的敬虔，
而是真正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被神看为是圣洁，
而是我们生命真正是被神看为是圣洁的。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叫印度的圣雄甘地。
这个人物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印度的圣雄甘地。
我们看到知道甘地是当时使得印度能够独立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知道甘地是当时印度使他们可以独立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人物，
有人称为他是印度的国父，
又称他为是印度的国父，
也称他为圣雄，
亦都称他为圣雄。
他有很多智慧的名言，
他有很多很智慧的名言。
他提倡了一个叫非暴力的一个运动，
他提倡一个非暴力的运动，
就非暴力来抵抗，来抗拒那些他认为是不公义的事，
就是非暴力去抗拒那些他认为不公义的事。
甘地他一生在追求，他也追求这个真理。
甘地他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在他的一生中很特别。
他的一生里面很特别。
他虽然生在一个印度教的家庭里。
他虽然是生在一个印度教家庭。
他受一些印度教的影响。
他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印度教徒。
但是他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印度教徒。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去英国读法律。
他去英国读法律。
在英国读法律之后，他毕业之后。
在英国读完法律毕业之后。
他又去南非做律师。
又去南非做律师。
就在这一段的时间。
就在一段的时间。
他开始接触到基督教。
他开始接触到基督教。
哇，他对基督教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好感。
他对基督教非常有好感。
而且他明白这个信仰，他愿意接受。
他明白这个信仰，愿意接受。
所以当时他参加了这个慕道班。
所以当时他参加了一个慕道班，
差不多他就准备受洗了，
然后他就准备受浸。
但是就在他在南非的这个时候，
但就当他在南非的时候，
有一次他坐一个列这个火车，
有一次他坐列火车，
他买了一张头等的舱的机票，这个车票，
他买了头等舱的票位。
他坐，结果火车开到中间的时候，
结果火车开到中段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查票。
突然有人来查票。
但是当别人拿到他这个票的时候，
但其他人拿到他的票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这个位置是给白人坐的。
就话俾佢听，呢个位系留俾白人坐嘅。
你没有资格坐这个。
你冇资格坐坐呢个位。
就把他赶出去。
就将佢赶咗出去。
当时做这个事的是个基督徒。
当时做呢件事嘅系一个基督徒。
这件事最后他决定，他再也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呢件事后来佢决定再都唔好成为一位基督徒。
很可惜。
好可惜。
我们知道，虽然如果甘地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虽然甘地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可能被那些印度教更早的就杀死，
他可能被那些印度教更早的被杀死，
但是他肯定对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
但他肯定被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
他对印度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对印度也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甘地对耶稣基督非常的敬佩尊崇，
甘地对耶稣基督非常之尊崇。
甘地每一天，他说他每一天上班之前做一件事情。
他说他每一日翻工之前都会做一件事。
他就一定要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就是登山宝训。
他一定会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就是登山宝训。
这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极力的追求。
这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竭力追求，
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他的儿女，
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他的儿女，
因为神告诉我，我们是他把我们看作为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因为神他将我们看作是世上的盐和光，
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反映我们今天所信的信仰，
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反映我们今天所信的信仰，
我们在见证耶稣基督他的荣美，
我们在这里见证耶稣基督的他的荣美，
所以我们基督常常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
所以我们时常越竭力的追求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
如何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如何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我们知道第一，保罗告诉我们要刚强，
我们知道第一，保罗说我们要刚强，
如何刚强，我们要预备受苦，
如何刚强，我们要预备受苦，
我们要常常纪念神的恩典，
我们要时常纪念神的恩典，
第二，我们要竭力地做神所喜悦的事，
第二，我们要竭力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就是按照圣经神所启示的话，我们如何地来遵行他的命令，
就是按住圣经神所启示的话，我们如何去遵行他的命令。
第三，我们要极力的追求圣洁。
第三，我们要竭力去追求圣洁。
就是我们要极力的将基督给我们这个生命彰显出来。
就是要竭力将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去彰显出来。
但是所有做这些事。
但是所有做这些事。
我们不要忘记中间的这个图。
我们不要忘记中间这幅图。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大能，
是神的大能，
是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成就，
是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成就，
愿神祝福我们2024年有一个更加丰盛的一年，
愿神祝福我们2024年有一个更加丰盛的一年，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生命，
多谢你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生命，
也谢谢你借着圣灵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也感谢你藉着圣灵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更有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更有你亲自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亲自的帮助我们有力量能够来活出基督你给我们的美好，
帮助我们有力量去亲自帮助我们有力量去活出你给我们的美好，
愿2024年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2024年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意像我们主题一样凡事的效法你，
就好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凡事效法你，
以你的心为心，
以你的心为心，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传扬你，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荣耀传扬你，
以致我们今年在你里面真的被你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以至于我们真的被你称为又忠心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们面前，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